要得到耶稣为至宝，就只有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恐怕我们有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所谓的真理的根基，或真理的知识，或真理的囤积，然后我们忘记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意思是说呢，你如果说我爱真理，我要真理，我愿意走在真理中的话，那耶稣怎么走你就要怎么走，因为耶稣就是真理。这个是最容易的啦，基督徒的信仰没有那么难。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跟着耶稣，耶稣就是我要的，就跟着他。即使我不懂，刚才跟弟兄在谈说很多东西混淆，不懂没有关系，他就是你所爱的。当我们谈到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杨弟兄把一个最棘手的一本书给我，我要好好的祷告来教这一本，就是雅各书。雅各书是一个很我可以理解，我可以领受，但是要把它讲出来的时候，文字在那里，它的意义的时候呢，就看到雅各是一个爱的一个表达，爱的一卷书，一个诗歌的书，非常的透彻，非常的露骨的一个爱的诗歌。那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耶稣等于智慧，耶稣等于真理，那你只要抓准你对主耶稣的关系，这样就好了。而且这是你的凭据。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有任何一个东西让你对耶稣冷淡，让你对耶稣好像忽略，好像你有比耶稣更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这样讲我们了解吗？我们了解吗？很简单，抓住耶稣，神的儿子，他神成为人，有形有样的给我们给那个时候的人摸得到，看得到，跟得到。神太体谅我们了，本来是一个奥秘，这里说有没有，刚才那个歌的说那是个奥秘，可是呢怎么样，神让这个奥秘让我们看得见，把他怀中独生子让父可以表明出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章的第一项，耶稣智慧与耶稣。记得每一个书卷神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好，那或许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智慧要把它等于耶稣呢？我也不知道。那当然很多圣经学者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如果有这个方向，就是把所有的书卷的宗旨指向耶稣，你就会找出来这条线路。好，那所以呢，我一向呢都很非常的强调旧约跟新约是一个统筹性的关系的一个好，我们要去了解它，去研究它的话，它是统筹性的。如果你看到箴言，你就会想到新约的雅各书，特别是讲到口舌的时候，你去对对看，讲到讲话的时候。所以呢，新约的这个雅各有没有信心要有行为，这个箴言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表达，是我们看得见的行为的表达。好，接下来第二项，上次要走以前我请你们回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回到箴言的第一章，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项。第二个，我这个讲义二的第二个项目智慧人跟后面愚妄、愚昧、愚顽，或是二人，或者是亵慢人。所以你会在箴言里面常常看到这些字眼。那我请你们回去，如果你有中国字典，请你去查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敬畏神的人只有一个字眼，就是怎么样，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人。那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敬畏神的人。那么在诗篇里面呢，常常用义人，有没有？诗篇第一篇把它归纳成两种人，义人跟恶人。那么你可以在箴言的第一章里面呢，看到这个智慧跟愚妄人、跟愚昧人、跟亵慢人、愚顽人、恶人， 做了一个对比。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经节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这个智慧的人。那么这个智慧的人呢，是一个圣经说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上次讲过哈，箴言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种看法。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章十一节，到底什么叫做敬畏神？诗篇第二章十一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请你随时发表哈。诗篇第二章十一节，好，第二章十一节，一起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想一下这个意思哈，畏惧怕，对不对？然后他说呢，因为存战惊呢而快乐。想一想这个意思哈。然后我们再看传道书十二章，箴言的后面，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上次也提到传道书是智慧的叹息，智慧的觉醒。好，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所罗门这样说，一起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刚才诗篇作者说我们要存着恐惧，然后战惊而快乐。你有没有一点点的这种 picture， 这样的一个图像，说到底圣经讲的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是很怕他吗？好可怕哦，离开远一点，保持距离。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从这两个经节，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用你的话来叙述说什么叫做敬畏神？我们回想一下孩子对父母亲，你知道有些孩子被称为是不听话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心里面存着很大的罪恶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从小父母亲是孩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中心，他们的依靠。有人说呢，父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神的这种印象，就他的一个最高权柄，然后是他保护的，然后是保护他的。所以当孩子没有办法满足，或者是就是按着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呢，孩子心里面会有一种什么很遗憾很愧疚。表面他或许觉得我做不到嘛，反正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嘛，但是呢心里面会有那种存的一种很想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为什么鼓励那么重要？当父母亲去表达说，孩子谢谢你，孩子我很能够领受你这种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行为或者是表达的时候，你知道孩子的心多么的高兴吗？你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常常回想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觉得有一种遗憾，我不能够让我爸爸买，我有一种错误的罪恶感我自己不是我爸爸给我的，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孩子的一个，我们家没有儿子，那我爸爸是民国前十五，不能讲民国，民国你们不懂，对民前哥他们不懂，所以是，帮我算一下，民前十五年是几年？一九多少年？不是，这个是民前哎，不是民国耶。1892年，我爸爸是那个时候生的，他很老才生我。 然后他呢，哈，我的爸爸，嘿，对，他那时候留过辫子，清朝的辫子，八岁剪掉，他说他还哭呢。那所以我才，你们看到我是很老气的人，我都跟我爸爸在一起，我爸爸很跟我很近哈。那我的爸爸呢，他有一种很传统的观念，就是他需要有后代来承传他的本性，这样他才孝顺他的就是本家。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对不对？哦，无后怎么样就不孝嘛，对不对？有后才重要，对不对？所以呢，非常，我讲奇妙，真的是奇妙的事。我有一个不是我妈妈生的，因为我的哥哥的妈妈是以前的妈妈，然后去世了，我爸爸在跟我的妈妈结婚，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生儿子。那么唯一的儿子在他20岁的时候，第一天去学柔道就摔死了，20岁啊。所以呢，好不容易有这个儿子，是我爸爸的一个，好像一个，好像他觉得他的人生这个是他的一个成就感或者我也不知道哈。到那个时候呢，他就没有儿子了，但他已经很老了，那我已经大概三四岁。那因为这样呢，我爸爸就把对我哥哥的爱全部投注到我的身上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是留着一个印象，很可惜呀，我不是儿子，我不晓得这个怎么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就好像是我的错一样，我不是儿子是我的错哈。你或许我这样讲你觉得好可笑哈，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在我的心里面存着一个错误的罪恶感，好像没有让我爸爸满足他的期待，好像就留着一个我心，我爸爸没有责备我，我爸爸没有要求，他非常爱我，非常疼我。事实上因为我哥哥去世呢，我就怎么样，渔翁得利了，你知道吗？哦，我的谢谢得到哈，从就是因为我哥去世呢，我就也是神的，大概也是神的美意了，让我可以有那么多的从我父亲来的这种爱跟啊，哦，这种啊，哦，那我个性呢，你也看到我个性，我不太像女人哈，我很喜欢就是我跟我爸在一起嘛，所以发现我比较刚性，我的个性比较刚性，我不太有感情的那种。这是我的本性，所以大概因为这样，我爸爸也常把我当作男孩子跟他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的意思说呢，我们有一种，那我记得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是，我很希望能够满足他的想法，他高兴我就非常的快乐。所以呢，我从小呢念书为他念，哈，他最喜欢看那个很高的成绩，那我就念到很高的成绩。事实上很高对我没有意思，可是呢，他一看到成绩单那一个笑容，那个满意的姿态呢，那个就是我的报答。我记得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对父亲的那种好，哦，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孩子们好，哦，有一种对父母亲的期待，有一种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很想满足他们，可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挫败感，因为自己做不到。那所以父母亲如果对孩子有太多的那种期待，太高的期待的时候，属于自己没有去了解孩子的立场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心理的一些压力。这是我当妈妈来之后，还有我当女儿来之后，我自己了解的。所以这里提到敬畏，一方面尊敬，一方面很尊重，说我的父亲需要我，要我做什么。因为这里那传道是说谨守他的诫命，敬畏神就是守他的诫命，守他要我们做的，可是我们又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存着一个很怕他伤心，很怕伤他的心，很怕伤他的，好像没有让他得到的期待，这样子存着这样的心。意思是说呢，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会想到我天上的父亲他要的是什么，我有去尊重他的权柄，我有去在意他的心意。所以诗篇作者说存啊战惊而怎么样快乐。好，这是我对这个经节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啊领受哈。好，那啊我们看完敬畏神，当然敬畏神有他的特定的神学解释，也有他特定的这种啊我们的啊就是解经的解释。但是我从这两节经节让你知道，好，你自己去把它归纳说到底什么是敬畏神。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当人的本分没有尽的时候，里面压的是一种欠债感，自己或许不晓得， 有时候良心也会习惯了，但是呢我们会有欠债感。 好，那我们进到第三个这里我们提到，就是如果你注意看第一章的话，那里有跟我们提到，就是在它的内容部分呢，有一个是智慧跟圣洁的生活。那么圣洁这两个字在箴言书里面没有直接出来，但是我们从圣洁的经义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箴言书呢是在规劝，特别是青少年，它有一个对象，有三个对象啊，青少年、一般的人，还有王室的人，贵族王室的人。那么对于这个青少年呢，特别是这些刚刚要出炉，在社会里面要进入这个社会的这个染缸的时候呢，有很诚恳的规劝。那么这里提到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圣洁。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对不起，箴言对第三章第一节哈，好，这里也提到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心，好，第一节哈，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当我们谈到遵守诫命的时候，通常都是怎么样？讲行为，对不对？有没有犯规？好，我们法律就是有没有犯这一条规，有没有犯这条规？但是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的心，你的心要守着。就在你的人家都看不到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已经在尊重或者是顺服神的诫命。好，我们往后面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箴言第三章第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这个肚脐的原意是有身体的意思，好，那他们很平时把它翻出来，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到那 NIV 的话，你就看到新国际版的话，他把它翻成他的意思就是身体哈，就是为什么讲到肚脐，它有身体的意思，然后滋润你的白骨。所以当你的心里面守着敬畏着神的诫命的时候，他说呢会有这种医治的功用。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二节，第四章二十二节，好，一起来，二十二跟二十三，一起来。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现在是要跟我们引进到这个圣洁，就是为什么我说箴言在提到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圣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里面本质的更新变化，就是被洁净了，里面 被洗涤过，被改变了。还有一个是行为的表现，一个行为的一种外显的，有圣洁的心就会显出圣洁的行为来。那这里呢提到我们的心，这里提到的心绝对不是你的身体那个心脏在跳的那个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好，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第三十节，一样箴言十五章第三十节，十五章三十节，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所以这个我给你看这几个经节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智慧，所谓的敬畏神，是从心开始的，人的根本的这个心开始的。好，那我们翻到后面新约，彼得应该是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罗马书那我们就不看了，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心理更新变化，不要笑这个世界，那个就不看了，就我们当作活祭。 好，彼得后书第一章，后书第一章，对，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守着神的诫命？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在意神的心意？也只有到你的心变成以基督的心为心，心的更新，后面就告诉你。然后如果有这，如果有这样的话，你后面就会有信心、德性、知识、忍耐什么的，这些往后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里面的本质的更新。什么叫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是圣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如何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国度？如果你没有神的本质的话，神要给我们的，你不能用一个旧皮带去装新的酒。我们圣经讲到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里面的新的这种更新，新的有份于神的性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圣洁生活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在里面。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只有神自己为我们做，凭着信心，因为他的主耶稣的宝血带着赦罪的功效，带着洁净的功效。那就是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还要洁净。所以基督徒要过这种近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神的看法看事情的时候，只有一个起点，就是你的心，守住你的心要有更新变化。好，然后我们再回到箴言，好不好？回到箴言的，刚才提到箴言的，就是新的部分哈，提到几个新的部分。我们再回到箴言，我们先看第二章第八节。二十一章第八节。好，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所以你看到清洁的人是一个本质，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根基。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的心的更新，我们的性情的改变，从那个败坏的变成荣耀的。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清洁的心才会所行的乃是正直。好，那么现在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讲第二章的第三点就是对青少年的规劝，我把它总结成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什么叫过圣洁的生活？我用一个圣经的很粗浅的话，就是说呢，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子你的心才能够谨守神的诫命，他的心意你才能够不断认同，而且喜爱，而且怎么样去行出来好，那么我们回到看几个经节，回到箴言的第二章，我们把这个第三项，大概我们大概也只有可能把第三项看完哈。箴言的第二章，对青少年的规劝，或许应该说我可以成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跟宗旨。第一个，要寻求智慧。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寻求他如寻求隐藏的珍宝。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对于青少年的第一个，你的标准，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机会、有环境去领受、去存记、去听，而且呢，他们有一个注重的心，专心求，甚至呼求、寻找智慧。刚才我讲过了哈，你可以把智慧等于耶稣，因为圣经很清楚，新约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他里面。如果你理性上不懂，没有关系，你抓住耶稣，靠近耶稣，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夸奖好那个打破瓶子的妇女，虽然别人看不起他，好，耶稣可以称那个被人家抓来兴师问罪的那个奸淫的妇人说，妇人你起来。我们可以寻求耶稣，以耶稣我们的中心。好，第一个要寻求智慧，要寻求耶稣。所以第一个，这也是我的目标哈，我要我的孩子只有一个期待，就让他们靠近耶稣，认识耶稣。第二个专心的仰望神。第三章第五到第六，我们就把经节念一下。好，你如果要写下来你可以写下来。第二章，这是第二章的那个智慧书箴言的那个第三题，对青少年的规劝，圣洁生活的二，专心仰望神。好，我们看第五跟第六节，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仰赖耶和华，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所有的事情认定他，尊重他，问他说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们家，我对不起，我需要用我们家做例子的哈。每次孩子要什么的时候，牧师都讲一句话，我们祷告看看。那刚开始还是会感觉好像在应付嘛，每次讲这句话好像意思说就没有了嘛，这样子哈。但是不是，我们真的祷告看看，很奇妙的。当爸爸这样说，那我们也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祷告，因为小孩子还小，慢慢他们体会到说，哎呦，这个祷告看看还真的很有用哈。他们就体会，从我们的生活里就体会到，哎，祷告看看，每个事情来就祷告看看。上次雅哥跟我说，妈妈，我把车子卖掉，我想买一部摩托车。哎呦，我心里面就好紧张哦，你知道妈妈的心哈。所以呢，我不动声色，我跟牧师讲，牧师说有，他也跟我讲了，然后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祷告看看。后来一祷告，后来他说，妈，我不买了，我这样走路反而可以瘦身哈，可以减肥哈。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哈。所以呀，所以如果他们可以专心的依靠神，他学到，他看到说我父母亲的神是真的，然后他也看到说神一定会指引我的路，然后我们也有一下这样的一个引导，说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有很多聪明，这个世代的人这一项特别难，以前的人可能这一项这一句话呢不用太费心思，现在的人这一项特别难，太多的聪明，太多的世上的这些东西，以至于障碍到我们可以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第三个，除了我们的寻求，我们的心还要我们的行为走义路，圣洁的品质一定会有圣洁的行为。有的人说上帝只有看内心不用看外表，对，上帝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知道你心里面，你还没有做你想的他就知道了。但是呢，就像雅各说的，真的信心就产生行为。好，那我们看一下一样第四章十一到十四，等一下我看一个经节一下哈，好，十一 到十四，我们或许可以看十一到十二好了，十一到十二，来，十一到十二。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好，我想这个不是我要的，我看一下哈。好，第四章 ，I'm sorry， 对不起，我一直看说奇怪，我的经节怎么不是我要的？对不起，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到十四，对，好，来一起来。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如果神有什么样的规范，有什么管教的话，对我们有一个好处，绝对的好处，让你跑不会跌倒，让你走不会狭窄。规范是让你更安全更自由，所以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是很必要的，给孩子一个安全感，他知道到哪里我是安全的，然后呢让他不会跌倒。好，然后我们看到啊，后面的这个刚才我们看过了哈，啊，我们从二十三要念到二十七，二十三到二十七一样，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七，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刚才我们讲过了哈，这个心的部分只有主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这个心的部分只有主凭着信心主可以更新我们。接下来从这个心，这个跟神性情有份的心开始，第二十四节起来，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当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从你的心到你的口到你的眼到你的脚，脚代表什么？你的行为，你的方向， 你做事情你决定的方向，这个就是圣洁行为的啊，外显的行为。好，第四个谦卑顺服，你写下几个章，我时间到了， 你如果比的话你要写下几，我给你章，好，不给你节，你去找。好，在规劝青少年的时候呢，这个圣洁的生活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谦卑跟顺服。第三章第六章我写下来好了，你们可以抄，就是这个谦卑顺服的章， 你们自己去那个哈。三章六章、八章、十章、十一章。好，这几个章，如果你回去愿意的话，去看一下里面哪些提到。通常它是跟骄傲相对了，它或许没有直接把谦卑讲出来，但是呢，就是不骄傲的话，就等于谦卑嘛，哈。所以大概你往那个骄傲方面去找，就可以找到。好，那啊，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有一次的箴言就要进到传道。